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三十六集。说话间，我们的车子沿着公路停到了一个小树林旁，透过小树林能够看到不远处的小湖波光粼粼。我问道，昨晚什么天？大月亮。韩亮直接说道，如果车子停在这里的话，正好能看到月下的小湖。我降下车窗，把胳膊搭在窗框上，模拟了一下吸烟的动作，接着又伸手擦了擦后视镜。前面是美丽的景色，后边若是过车，也可以从后视镜瞧得清清楚楚。
所以得在这附近找垃圾啊？
大宝问道。我点了点头，对，这里附近全部是公路，没有人家，也没有垃圾桶，垃圾袋应该不会拎太远，就近找吧，不行就上警犬。事实证明，这种小事是没必要上警犬的，毕竟在我们小组里边有一个人形警犬。小湖范围并不广，都是一些小树，利用上次所说的人们扔垃圾下意识的会扔在树根旁的理论，大宝很快就捕捉到了烧烤浓郁的气味。于是我们在距离我们停车点大约500米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现场勘察员就是这种奇特的生物，看到目标垃圾袋甚至比中了彩票还要兴奋。我们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先给垃圾袋拍照固定，然后把垃圾袋里边的东西逐一摆放出来，又将袋子拿给林涛去处理指纹。黑色的垃圾袋里有两个白色的泡沫盒，十几根竹签，一个溜冰壶，一把裁纸刀，另外还有一个空的红酒瓶和两个高脚杯，还有一些散落着的手折的纸星星。我说道，你看案件的细节全部对上了吧，如果是自己捅的，不可能意识清晰的把刀子和杂物扔到这么远的地方再离开车子，对不对？韩亮说道，
之前说了失血和吸毒是间接死因，那么这个犯罪分子至少也是一个故意伤害罪啊。另外这红酒和酒杯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浪漫，湖边看景色也是浪漫。如果之前说的关于犯罪分子和郭霞之间的关系都是猜测，那么这瓶红酒还是可以证明问题的，他们妥妥是情人的关系。
找了一个缺钱吸毒的情人，这样一位事业成功有智商有情商的女性，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失误啊。
林涛说道，指纹和后视镜上都对上了，只可惜这个人的指纹在库里边没有。
现在又有了红酒杯，估计提取 DNA 也不是问题吧。
有了指纹，且指纹可以和车辆关联，那么 DNA 也必然和本案有着关系。这么多的证据，还愁找不到犯罪分子吗？
林涛说道，早晚的事情啊，问题就是如何快速的找到。
那就得从这颗纸星星入手了。我从地上捡起了一颗纸星星，这恐怕得有些年头了吧。
是啊，都这个岁数了，谁还玩这个呀？
韩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明白了，老情人。
虽然郭霞现在的联系人很多，社会关系也相对复杂，但是要调查起他过往的历史倒并不难。毕竟他是土生土长的龙东县人，又是在龙潘大学读的大学和硕士，所以对他的情感史调查简直是一帆风顺。郭霞在高中时候的初恋情人徐星玉，在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去了外地打工。郭霞在大学期间和他断断续续，分分合合很多次。这件事情郭霞很多大学同学都知道，而在郭霞读了研究生以后，这个徐星玉就没有再出现过。但是郭霞很多的研究生同学却都知道郭霞有这么一个初恋情人，让他不能忘却。而现在郭霞的同事都不知道这个徐星玉，只知道郭霞30岁一直未婚，和很多成功男士都有一些看似暧昧的关系，但是应该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大家都认为郭霞是为了事业放弃了婚姻大事。有不少同事反映郭霞近几天在家似乎有些魂不守舍。多路调查回来的结果都指向了这个老情人徐星玉，所以警方立即对这个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这个人从10年前开始就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工，没有正经的职业，但是也没有因为前科劣迹而被警方处理过。从1个月前开始，这个人回到了龙潘，在市里和龙东县之间跑起了运输的生意。事发当天，他没有出车，应该就在龙东县里。因为现场提取到了痕迹物证，让这起案件甄别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容易很多。通过对徐兴玉家密取指纹和 DNA， 确定了徐兴玉即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通过突击审讯，徐兴玉交代了自己抢劫、伤害郭霞的犯罪经过。徐兴玉原本在全国各地打工，不能算是小有成就，但是也算是有些积蓄。可是半年前，他却染上了毒瘾。也就半年的时间，他就挥霍完了打工10年的所有积蓄。活不下去，徐兴玉就只好回到老家龙东县去寻找过去的同学，帮助自己找个跑运输的买卖。可是跑运输的收入怎么也满足不了他吸毒的需求。郭霞是徐兴玉的初恋，现在又是一个高薪白领，自然就进入到了徐兴玉的视线。徐兴玉设计了一整套计划，要把郭霞殷实的家底给掏光。徐兴玉想到了要用一个初恋邂逅重逢的狗血剧情，可是没想到郭霞还真的吃这一套。因为从重逢的开始，徐兴玉就做好了杀猪盘的准备，所以与郭霞一切的联系都是秘密进行，这也是警方在最开始没有立刻发现他的原因。和郭霞重归于好，徐兴玉知道自己这个身无分文的小混混身份卑微，收入更加的卑微，要想控制住郭霞这头待宰的猪，只能从精神上来摧毁他的自尊。用网络上的流行语来说，这就叫 PUA。 徐兴玉想要让郭霞离不开自己。一开始，徐兴玉会用尽自己的耐心去倾听郭霞在工作中遇到的不顺，时不时地展现出自己对她的理解，并且说明自己会无条件地包容她。等到郭霞完全沦陷在徐兴玉甜蜜陷阱以后，徐兴玉在听到郭霞吐槽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转变说法，说自己在工作上会如何处理云云，并且来贬低郭霞的工作能力，试图营造一种比郭霞更加强大的形象，同时来打击郭霞的自尊心。甚至到最后，他把郭霞比喻为自己饲养的宠物，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是以狗狗和主人来互相称呼的，而郭霞竟然也完全接受。就这样，慢慢的，郭霞完全陷入到了他的情感陷阱，而这也只花了他不到1个月的时间。为了进一步摧毁郭霞的戒心，徐兴玉趁郭霞一次醉酒之后给他吸了冰毒。徐兴玉原本认为郭霞也染上了毒品，就可以供应二人的毒品了，毕竟郭霞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可以的。没想到郭霞竟然是低声下气地哀求徐兴玉和他一起戒毒，当然是靠自己的毅力戒毒，而不是去戒毒所。毕竟郭霞这样的身份一旦被人知道吸毒，那就万劫不复了。可是毒品染上容易，戒掉是何等的困难呢？每次在毒品面前，本身就在二人关系中毫无人格自尊可言的郭霞就放下了坚定的决心，但是在吸食毒品之后，他又追悔莫及，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碰了。几天前，按照他们提前约定好的地点时间，郭霞和徐兴玉见面了。这一次面对徐兴玉手中的溜冰壶，郭霞真的第一次控制住了毒瘾。他跪在地上哀求主人以后也不要吸毒了。无论徐兴玉如何故技重施去贬低、打骂、羞辱他，他依旧是坚定地哀求着。最终徐兴玉也没能让郭霞吸上。本身性格温柔而且已经被摧毁人格的郭霞，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对徐兴玉是言听计从，可是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了自己，徐兴玉不禁是忧心忡忡。有了第一次拒绝，就有了第二次，徐兴玉知道自己是无法戒除毒瘾的。可是如果郭霞断了金钱供应，他又要去哪里弄钱来买毒品呢？所以这一天晚上的见面，徐兴玉用尽了自己的办法， 他先是提议吃烧烤，然后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湖边变出了红酒，想用浪漫的环境来融化郭霞的心。为了加强效果，徐星玉甚至还拿出了高中时代郭霞给他折的纸星星。这一招不能说完全是虚情假意，因为这么多年来，这些纸星星确实是一直陪伴着徐星宇的。这招很管用，一直以狗狗自居的郭霞突然有了一种做人的待遇，似乎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受，于是他没忍住又和徐星宇一起吸了毒，甚至在车里边亲热了一番，最后沉沉睡去。徐星宇一觉醒来，天已亮了，他知道自己口袋里边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这次必须得从郭霞这里拿些钱走。可是就在他从副驾驶反身去后座翻找钱包的时候，郭霞也醒了。
这一次郭霞还是非常的懊悔，
他哭着说如果徐星玉没有钱就不会再去买毒品了，所以自己并没带钱。钱包就在眼前，但是郭霞却说没钱，这让吸毒之后变得暴躁的徐星玉更加的暴躁，自己可是主人呐，宠物怎么能违背主人的意愿呢？盛怒之下，他顺手拿起裁纸刀，对着衣冠不整的郭霞暴露在外的肚子就是三刀。喷溅的鲜血让徐星玉清醒了过来，他看着因为疼痛而面色煞白、双眼紧闭的郭霞，害怕极了。虽然害怕，毕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强作镇定，用车内的擦车布把自己可能接触过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然后拎走了后排垃圾桶内的垃圾袋。因为之前的布置，徐星玉知道郭霞这一个多月和自己的接触都是秘密的，甚至不用微信，不用手机，而用公用电话。而郭霞因为自己的人格被摧毁，再加之他也害怕有人知道他和吸毒者有联系，所以配合得天衣无缝。既然没有人知道，而约定地点又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那么警方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头上。后来的事情徐星玉就不知道了，但是可以推测出，因为短暂疼痛性休克的郭霞很快清醒过来，他的失血速率较慢，所以暂时还有意识，如果他及时拨打电话求救，可能就没有事情了。不过他知道自己要是报了警，必然会被查出吸毒的真相，那么他的事业、他的人生就全部毁了，所以他需要铤而走险，坚持着自己驾车赶往医院，然后瞒天过海。可是失血和吸毒以后是无法正常驾驶车辆的，郭霞驾车出现车祸，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得知郭霞死讯之后，徐星玉崩溃大哭，可是那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徐星玉也因为涉嫌多项罪名而被刑事拘留，他的后半生会在悔恨中度过。陈诗雨听我们讲完了这个故事，斜着眼看着我们说道，听说你们吐槽女司机了，现在破烂了是不是打脸了？这个故事和性别没有关系吧？是毒品惹的祸。林涛连忙解释，
啊，这我们可真没说啊，那是一个交警吐槽的。
我说道，不仅仅是女司机，郭霞是一个性格温柔、能力超强、乐于助人的人，在侦查部门调查的时候，却有很多同事说她是什么交际花，甚至诽谤她的私生活很乱，这可能就是社会对女强人的一种偏见和刻板的认识吧。为什么长得好看的高管就不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一步步奋斗上来的呢？说得好啊，女强人也好，女司机也好，这都是偏见，不可取。韩亮说道。听完这些话，陈诗雨似乎非常满意地笑着。
可是，这可真是一段孽缘啊，
大宝说道。
林涛说道，杀猪盘、PUA 都是欺骗、控制善良的人违法的手段。PUA 呢，更是一种令人可恶、可憎、违反人伦的暴力精神。所以不能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孽缘，而是徐星玉在犯罪。还有啊，吸毒毁一生，毁自己一生，也毁别人一生。我打断了大家的讨论，我在想啊，这个案子比较简单，可是许清始方落水案也像这个案子这么简单吗？小羽毛，这两天调查怎么样？ DNA 比对还没有结果，市局的 DNA 室的老师说许晶的 DNA 没有在各个库里边，但是他的生父母的在不在还得进一步比对，毕竟是亲子关系在比对，没有那么快。陈诗雨低着头翻动着工作笔记说道，还有我们又去了医院看望了许晶，他还是和之前一样处于昏迷状态，靠胃管输入营养流食，靠护工帮忙排泄，但是我们跟季主任聊天的时候，季主任表达了困惑，从临床状态上来看，许晶的各种症状其实都已经恢复，生命体征也非常的平稳，从临床调查结果来说，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尤其是他的脑电图结果也和正常人一模一样。季主任说以他的经验看，许晶不应该处在昏迷的状态。我沉吟道，他真的是在装吗？我这几天就在想，
他为什么会装昏迷呢？
如果真的是他用了高明的计策去杀了史方的话，那么他应该对自己的计谋非常满意，会认为警方已经按照意外的事件来定案了。负责在病房看守许晶的女警都没有暴露身份，许晶不应该知道警方正在调查他，只要他一口咬定是失足落水就可以了。有道理啊，所以我就想通过病房的监控来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破绽，比如他趁没人活动手脚什么的，结果破绽没有找到，却意外看到刘欣欣去看望他了。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看许昕的当天，我们探望完刘欣欣紧接着就去了，他坐在许昕的床边一个人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说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韩亮说道，那个时候你和刘欣欣接触的时间已经挺长了，会不会是你无意之间透露出警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刘欣欣于是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许晶，因为知道我们在调查，许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所以装昏迷呢？我点了点头。陈诗雨沉默了一会儿，确实我不确定我和董局长打电话的时候刘欣欣能不能听到。那这个就需要调查刘欣欣了，我说道。以我的直觉呢，刘欣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要是知道些什么，这些天肯定会被我套出来，但他会不会无意之中给许晶透露出了一些警方的信息，我就没有把握了。林涛正准备说话，却被口袋里边的手机震动打断了，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还说我呢，你现在表情不也是小星星撞地球啊？陈诗雨说道。
那个，随和附近一棵树的树根下面发现了一只新鲜的注射器。
林涛简短地叙述了市局侦查员的勘查结果。
什么注射器？
此时我的脑海里边有无数现场尸体的照片在轮番地滚动着。
这是不是和许晶案子有关啊？大宝说道，这野餐也不用注射器吧？
糟了，我们可能出现重大失误了，我们可能漏检了，我惊呼道。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